工人讲不讲道？工人当然讲道。工人为什么要讲道？为什么要传递信息？他们的目的要成全圣徒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所以只要他们把圣徒成全了，装备好了，他们就可以走了。他们越早失业越好，因为他们如果不失业的话，你看所有的身体都懒惰了。你看好了，一个能干的母亲常常生下，不是生下，常常带大的女，就带大的女儿是最软弱的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她什么都不让她做嘛，什么事都是妈妈做，你好好去读书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一个能干的母亲一定这样，所以一个能干的工人，结果呢，你做了大家都不做了，你太能干了嘛，所以你一个人做好了，结果你看把500个人重量压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难怪不压垮了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，你说工人跟教会的关系当然要配搭的。那他们是做什么呢？他们是做开头的，是开头的。所以你看见说这些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传福音或者教师跟牧师，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们是在根基的部分嘛，根基部分什么？打好根基的就完了，然后有人在上面盖就完了，明白吗？你不能一天到晚打根基的，所以您这里打完根基以后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打根基嘛，是清楚吗？所以现在问题难在哪里？难就是说有的人在一个地方就不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走结果是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当然依靠你嘛。那么好了，你说大家都交通都讲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人讲道讲得过你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一定要看你嘛。我还记得我们在纽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江守道亭为着要成全年轻的弟兄，所以在年轻人中间就找了8位弟兄。我们每个主日呢，就每个礼拜六就在一起有点追求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，就下个主日呢到底是谁起来讲。那么当然实在说来啊，我们也知道如果光是将近一个人讲，这不叫做神迹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操练才行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在那里讲，但是我们操练了几次以后发现啊，不行的，我们一讲大家都在那打瞌睡，结果将军一讲大家眼就亮了。那同样的一篇呢，为什么他讲就行我们讲就不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讲下去，弟兄姊妹都饿坏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讲，不吭声了，不吭声，那么就要将军上去讲。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嘛，在这个是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，说一个真正的工人他是要成全众生徒的，成全别人的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再按着道理来说，如果根基打好了，那么应该可以主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工厂去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使徒跟先知，你看这些都是为众教会的，不是为着一个地方的教会。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下来了，那么这就是座谈牧师的原则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，为什么会有座堂的牧师呢？座堂的牧师就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班弟兄们，哎，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读这些话，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，神的仆人，他们实在是哀愁，他们任劳任怨，你不要忘记，他们等于把所有的责任都在他们身上扛，他们忘记了他们不是包办，他们什么，他们不是代替弟兄姊妹来工作，他们就要成全他们来做。所以如果他们被成全了以后，你看见说就非常非常的轻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不照着身体的定律的话，所以这个不是争制度的问题，有的人在一直在争说到底可以有牧师没有牧师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说我不错，圣经是没有牧师的制度，但圣经里面是有牧师的恩赐，教会里面是有牧者没有错，但是他是个恩赐，有就是有，有的人就像父老一样，就是个牧羊的人，你一看就知道，这个不是你给他一个封号，没有的，一个会烧一手好菜的人，你不能封他，你今天封我来烧一手好菜，你就糟糕了。对不对？所以要紧就是说，你有就是有，没有没有，因为你要有那个恩赐才行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所谓的工人，就是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 牧师也好，教师也好，那么这些呢，他们的工作只是成全圣徒就完了。真正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众圣徒的工作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工作成功还是失败，就是到底你今天是失业呢，你有，就是说你一定讲过一句话很好，他说如果我们做工做到失业的地步就对了。你知道吗，这个这个谁呀、施洗约翰，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有人说，哎，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走了，你知道为什么都跟着他走啊？因为就是施洗约翰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结果他两个最好的门徒，一个是安德烈，一个谁呀、一个是约翰，就跟着我们的主走了。所以你看他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工作越成功，结果呢他人也少，所有的人都走，都到主那里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工作。一个工人如果他做工真的成功的话，他是最轻松的。如果他真的成功的话，你看他没有事情做，所以呢别的地方有需要，他应该到别的地方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的工人是为着各地的教会，为着各地的教会，不是去管辖各地的教会，不是，是为着应付各地的需要。那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总是去补那个地方的缺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工人的那个位置呢，就好像你盖房子阴架的位置，所以房子盖好了以后阴架可以拆掉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好像在这里和人有争执，别人有牧师，我们就一定没有牧师。我们有的甚至有人说我们打倒牧师，让那些打倒牧师的人，结果人人做牧师。你看见吗？一个人做牧师是错，人人做牧师也是错的，你明白吗？在教会里面不是人人做，教会是圣灵感动谁，谁就起来，有先知讲道的，有诗歌，有祷告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。人人牧师这是民主，一人牧师好像是集权，但在圣经里面不是，两个都不是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乃是接受圣灵引导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照着圣经，我们今天只能说这是主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千万不要拿这个去指这个人指那个人，这不是主托付给我们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是有牧师这个东西，它是个恩赐，但是没有制度，牧师这个制度圣经是没有的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我们的弟兄还是坚持这个制度，我们求主祝福他们，但迟早有一天他们要看见他们这样做会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因为你违反了身体的定律嘛。啊，所以要记得，我们今天最多工人最多是身体里面比较大一点的肢体，比方说五个指头，大指头大手大拇指是稍微大一点，但你真的拿东西的时候你还是整个手起来拿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教会是大于工人，而且工人为着教会，教会不是为着工人。那么还有一点，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不是工人，当你服侍他们的时候你是工人，你永远是基督身体一个肢体，你永远是个弟兄。我觉得一个很不幸的事就是，慢慢大家觉得工人好像比弟兄要高一点，所以在有的地方有牧师高一点，有的地方没有牧师是工人高一点。弟兄姊妹，圣经你要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工人比弟兄高的？没有。你来到波饼聚会的时候，来到各种起因，不要忘记你是所有肢体里面的一个肢体。我觉得很叹息的一件事情，我在有的地方看见有的人做工做了一辈子，他不会做弟兄。他如果这个你看，你有的时候当然他主日很忙，这里请他讲那里请他讲，他有工要做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在这里了，如果这个月里面有三个主日没有人请他，他到哪里去聚会？有的人没有地方聚会了，为什么？他不能做弟兄，他太大了。 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能讲到，不要以为是你做了使徒也好，做了先知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也好，你就不能做弟兄了。保罗说，我是比众圣徒还是小的还要小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严格说来，你都只看见弟兄。有一次有一个倪弟兄请一个弟兄说你去叫一个弟兄来，那个弟兄说你叫我叫男弟兄啊还叫女弟兄，这句话很对的，不光弟兄是弟兄，姊妹也是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若真的看见教会的话，你绝不会把自己放在弟兄姊妹的上面，不可能的。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弟兄姊妹的下面，所有的工人都是替弟兄姊妹洗脚的。什么叫做工人呢？工人就是因为你在主的脚前，所以你就学会了在众圣徒的脚前，这叫做工人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谁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人，因为主给我们一个尊荣，让我们做众圣徒中间最小。我想如果这个观念不改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想你知道那后遗症不知道有多大。今天有的人工人有工人的价值，但实在说来，一个任劳任怨为主鞠躬尽瘁的人，他应该是一点的价值也没有。你问他是什么，他就是弟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不要忘记了，当你在地方教会配搭的时候，你当然是弟兄的身份，但是什么时候你成全的时候，那当然没有错。你或者是使徒，或者传福音的，这是你进公用的时候，这点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同时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看见说，你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当你进公用的时候，你那个口气就不一样，明白吗？有的人一定要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旧约圣经读太多了。所以每次以赛亚说话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或者耶利米说，好像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那好像一定要用一种特别的声音，然后全身毛骨悚然，好像你看神对我们说话了。所以有的弟兄讲，姊妹讲，有的弟兄讲到就用很特别的语气，有的地方要拉长一点，弟兄们越自然越好，你越像弟兄越好，越像身体里每个肢体越好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主的确借着你话要有话要说的，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说，当工人与教会配搭的时候，特别地方教会配搭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工人所站的地位永远是服侍的地位。那么当然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有在前面带领的，有吹号的，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你不过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就是。所以一面做工人，一面要会做弟兄，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好，下面这个问题哈有两个，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比较针对性一点，所以我想我就把它一般化了。我呢就把这些问题把它，我就替大家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比较一般化的问题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其实是这个问题，我想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回答。比方说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与其他道路不一样的教会，我们应该怎样实行保守圣灵的合一？啊，那么当然了，这个道路不一样，很可能是异端，也不一定，很可能问题就解是这个就是个笼统的问题了。我想很清楚的，所以虽然问问题的地方怎么有针对性，但是我想我们回答的时候是笼统回答。所以这里现在问题，所谓道路不同，道路不同我们讲过，第一，在基本的信仰上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，不过就是大家在亮光上看法不一样。比方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，在基本信仰上没有难处的，